耶鲁大学管理学院的研究团队整理了一份跟踪统计清单，显示截至3月17号已经宣布部分或者全部退出俄罗斯市场，暂停对俄罗斯投资的国际企业以及是协会组织数量已经超过400家，他们大多数是欧美以及是日韩的企业。这个月初，麦当劳和星巴克宣布将会暂时关闭在俄罗斯的数百家门店，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亦都决定暂停在俄罗斯的业务。悉尼大学亚太政治经济事务专家、社会学副教授巴博斯认为，很多的西方公司退出俄罗斯的原因是出于公关的压力。巴博斯对美国之音表示，我们过去从未见过这种针对冲突的公关反应。过去公司会因为员工受到威胁而关闭办公室，但是在俄罗斯显然是没有员工受到威胁，风险在于声誉。他说，就西方公司而言，他认为主要是民间社会的压力。俄罗斯的一个相对较小的市场，目前公众对俄罗斯的反应是非常之强烈，很多公司和这场的冲突是无关。麦当劳、肯德基、可口可乐亦是百事可乐已经是退出了俄罗斯的市场，他们是在回应消费者的压力，或者是说对他们所认为的一种好的公关的回应。同数百家西方企业对俄罗斯的抵制相比，那些在国际上知名的中国企业不同程度地暗中保持对俄罗斯的支持，有些则是在国内舆论的压力之下保持沉默。据英国媒体在3月6号的报道，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中国通讯技术巨头华为公司选择支援俄罗斯政府，帮助俄罗斯进行网络维护，对抗俄罗斯受到的网络入侵。华为乌克兰分公司在3月7号曾经在官方脸书页面是辟谣，声称有关的消息不属实，但是这条的声明随后是被删除。另外，华为仲同时计划委托在俄罗斯的5家研究中心为俄罗斯培养5万名的技术专家。一些中国公司因为国内民族主义舆论压力，扭转他们俄罗斯业务上面的公开立场，或者是选择沉默。例如网约车平台滴滴出行曾经在乌克兰和俄罗斯的战争爆发之前，通过他们的官方社交媒体账号宣布将会在3月4号退出俄罗斯市场的消息。路透社说，滴滴出行这个决定在中国国内遭遇到公众的强烈反弹，社交媒体用户指责滴滴屈从于美国的对莫斯科的压力。2月26号，滴滴出行表示在俄罗斯当地的业务不会关闭。东欧的媒体 Letter 2月25号报道，总部设在香港的联想集团决定暂停向俄罗斯发货，这个消息同样是受到中国国内舆论的讨伐。中国左派学者司马南在微博上面发文说，联想步步紧跟美国节奏的商业行为令人叹为观止。少数国际化程度更高的中国科技企业，亦是被中国公司收购的国际品牌，则是选择将部分的业务撤出俄罗斯。中国字节跳动公司旗下的短影音平台抖音国际版 TikTok 加入了主流国际社交媒体的阵营，3月6号宣布暂停他们在俄罗斯上载新内容以及是直播的服务。之前俄罗斯颁布了一部严苛的审查法规，威胁将会转播有关俄罗斯军队的虚假信息以及数据的个人判处长达15年的监禁。被中国吉利控股集团收购的富豪汽车2月28号宣布暂停向俄罗斯市场出售汽车，声称原因是担心美国和欧盟对俄罗斯的制裁所带来的潜在风险。熟悉美中商业环境运作的美国律师哈里斯表示，华为和 TikTok 代表了对俄罗斯态度问题上面中国公司的两个极端。他对美国之音说，这两家公司是很有趣，因为他们是两个的极端，也就是说 TikTok 在美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虽然也是一家受中共控制的私营公司。因为中国所有私营公司都是受中共控制，但是远远不及华为，华为在他看上来就是等于政府。日经亚洲3月9号引述一位中国大型科技公司消息人士的讲话，中国企业不会发表和政府有冲突的意见，同时希望避免发表对俄罗斯友好的声明， 以免在西方市场引发采购抵制。中国小米公司的一名前高管对英国金融时报表示，好像苹果以及三星这样公开宣布暂停在俄罗斯市场的销售，在政治上是很敏感，但是从商业角度来看，静观其变可能更加是有意义。中国国内几乎是一边倒的挺俄大内宣，即使是有意愿或者是有必要缩减俄罗斯业务的中国企业，有极少的公关空间。悉尼大学的巴博斯说，当然中国政府压制任何类似于西方批评俄罗斯的讨论，在共产党控制所有媒体的当前条件之下，他是无法想象在中国他们是会看到这一种的俄罗斯大规模谴责，从而导致中国企业面临退出市场的压力。中国官方反对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制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3月8号在同法国以及德国两国首脑举行视频峰会的时候就说，制裁对全球金融、能源、交通、供应链稳定都会造成冲击，拖累疫情下负重前行的世界经济，对各方都不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3月15号的记者会上面亦都重申了这个立场，声称制裁不单止造成经济上双输或者是多输的局面，还会干扰影响政治解决的进程。长期保持对俄罗斯的紧密关系，可能让中国的跨国公司的国际形象大打折扣。以华为公司为例，该公司和莫斯科的牵连已经引起了外界的反弹。英国下议院保守派议员史密斯3月3号向英国议会提出质询，要求英国政府调查华为是否在协助俄罗斯。每日邮报援引他的讲话，现时应该进行全面调查，因为如果我们要制裁那些帮助普京的寡头，我们应该关注那些亦都在帮助普京的公司。华为英国公司的两名董事，英国人安德鲁·卡恩以及是肯·奥利萨，在3月9号已经辞职，原因是华为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问题上面的沉默态度。而此外，波兰运动员、德国足球甲级联赛俱乐部的拜仁慕尼黑的前锋利云杜夫斯基3月8号宣布是和华为提前解约。虽然他未有讲明具体的原因，但是波兰的媒体报道说，这个决定和华为帮助俄罗斯政府的网络维护工作的报道是有关。美国通讯行业咨询网站 Light Reading 主编莫里斯·洛尔在一篇分析当中说，华为挺俄是出于政治考量，因为俄罗斯市场对华为来讲并不重要。该文章表示，华为在俄罗斯的无限接入网产品销售额每年最多只是达到 4.2 亿美元，只是华为在欧洲、中东以及非洲市场的290亿美元，全球市场的1000亿美元销售额的一个零头。洛尔表示，如果卡恩、奥利萨以及是利云杜夫斯基这些个人会担心他们和这家中国企业的联系，那些推动华为海外销售额的外国合作伙伴亦都应该对此感到担忧。哈里斯律师对美国之音表示，华为基本上已经是进入了西方国家的禁止交易清单，这个意味着美国和其他的一些国家已经表明远离华为。因此，在一些国家，如果华为继续和俄罗斯做生意，可能会伤害华为。例如，我认为这个是中欧和东欧国家在华为问题上面还是捉摸不定，华为和俄罗斯的联系可能会令到他们决定立场，说我们不会和华为交易。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美国、英国、欧盟、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南韩、新加坡、台湾等都对俄罗斯实施了全方位的制裁，其中美国一连串的出口管制措施尤其严厉。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分析说，这些被称为是外国直接产品规则的管制措施，不单止适用于美国向俄罗斯出口的产品，亦都适用于那些在世界各地生产使用了美国技术制造的商品以及软件对俄罗斯出口的产品。对于半导体等先进产品来讲，避免美国成分是几乎不可能。分析认为，比起在消费者当中的声誉问题，美国制裁的威力让中国公司更加担忧支持俄罗斯引祸上身。美国官员多次向北京传达了这样的警告， 3月8号，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警告中国实体不要为俄罗斯供货。他对纽约时报表示，俄罗斯必然会向其他的国家寻求支持，以因应美国的制裁和出口的管制。在谈到如果中国芯片制造商中芯国际如果对俄罗斯出口，美方如何反应的时候，雷蒙多的回应就是说，我们基本上可以让中芯国际停摆，因为我们可以阻止他们使用我方设备以及是软件。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3月14号在罗马和中共最高外交官员杨洁篪会谈的时候，警告北京不要对普京提供援助，否则会有严重的后果。美国律师哈里斯说，美国基本上是在警告中国，如果你离俄罗斯太近，我们就会给一些东西来看。分析人士认为，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制裁如果是殃及到中国企业，这个将会是北京所不愿意看到的后果。纽约时报3月15号的一篇报道就指出，虽然习近平的政府谴责国际社会对俄罗斯实施的制裁，但是至少到目前为止，中国政府暗示为了保护中国在西方的经济利益，中国公司或者会遵守这些的制裁。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马永哲对华盛顿邮报表示，中国的大多数大型机构都不愿意冒住与美国制裁相冲突的风险，因此任何违反制裁的行为都可能由损失不是那么大而是小型机器来完成。他说，总体而言，中国应该是会抱怨，但是会遵守制裁。律师哈里斯对美国之音表示，你已经看到了对于俄罗斯所发生的事情，这些制裁令人难以置信，甚至连未有受到制裁的公司都说，因为声誉原因他们是不做了，或者是因为向俄罗斯出售区区我$10万的商品是不值得他们去费心思，无风险以及是惹麻烦，退出更加容易以及是更加安全，所以他们选择退出。他还表示，如果中国继续支持俄罗斯，同样的事情亦都会发生在中国身上。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华盛顿报道。